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6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共当局谋求替代香港立法会制定港版国安法，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批评及香港人强烈反对之际，亲中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辩称，在香港订立国安法不会影响居民权利与自由。港版国安法被批评者认为会削弱香港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摧毁一国两制。受到不经力挺的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5月26号在行政会议之前对传媒称，留意到有关的讲法指北京代替香港订立国安法是绕过立法会，削弱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有评论的外国政客或许持有双重标准，他称世界各国不论国家体制，国安立法都属于中央事务。林郑月娥仲称，有人认为港版国安法影响香港人的权利和自由，以及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是无稽之谈。他称，人大立法决定只是针对四大类的行为，打击的只是极少数犯罪分子，保障的是大部分守法的市民，他们会依法享有基本权利、自由、生命、财产。中国商务部长钟山对中国向澳大利亚征收惩罚性关税一事做出回应，称中国的决定是慎重、是克制，但澳大利亚说中国的决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钟山是在星期一在北京两会期间接受传媒采访时发表上述讲话的。中山说，中国和澳大利亚建交以来，中国对澳大利亚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只有一宗，而同期澳大利亚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多达100宗，而且在今年疫情蔓延的背景之下就发起了3宗。中国在这个月较早时候宣布对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大麦加征 80% 的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中国采取这个贸易惩罚性行动被广泛认为是针对澳大利亚推动国际社会对新冠病毒源头进行独立调查的报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一5月25号宣布解除东京和其他四个地区的紧急状态令，意味着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均已经解除紧急状态。他还公布一项新的刺激计划，支持受疫情影响的企业。日本政府委托一个委员会的专家批准了东京都神奈川县、千叶县、埼玉县以及北海道解除紧急状态的决定。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安倍晋三在记者会上表示，我们设定一些世界上最严格的解除紧急状态的标准，我们认为日本各个地方都达到这个标准。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星期二表示，台湾已经连续44日并没有出现新冠确诊病例，如果能够一直维持到去6月7号的话，将会是第四个14日潜伏期零本土的病例。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到时将会扩大开放台湾境内民众正常生活，不用等到6月25号的端午节。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一表示，新冠疫情正在减缓的国家，如果太快松绑防疫措施，可能会立即面对第二轮的疫情。世卫组织紧急事务执行主任莱恩透过网络简报会表示，全世界目前仍然处于第一轮的疫情之中，尽管很多国家的病例逐渐减少，拉丁美洲、南亚和非洲的病例则持续上升。莱恩仲话：我哋谈论第二轮嘅疫情时，一般系指一个独立嘅第一轮嘅疫情，接住喺几个月后复发。新加坡贸易工业部表示，因外部需求前景恶化及预期阻断措施冲击经济，修订下半年今年嘅国内生产总值嘅预测，由原先萎缩1%到4%之间，下调到4%到7%之间。 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这个是新加坡1965年独立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相关数据仲显示，新加坡今年第一季经济表现比去年同期萎缩了 0.7%， 经季节性调整之后，今年第一季经济比上一季萎缩4.7%。新加坡贸易工业部仲指出，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美国及欧元区等主要经济体可能会再次出现新冠病毒感染潮，并进一步打乱经济活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维持有限度服务。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香港人群起抗议港版国安法，而香港的保安局局长就声言说恐怖主义滋生。我们亦会报道分析北京的对外政策以及香港的国安法是否挑战美国底线和现有的国际秩序呢？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商界就担心香港被地缘冲突卷入轮下。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香港的外国投资者眼中，北京目前提议针对香港修订国家安全新法，不单只是蚕食香港可以说是所剩无几的自由，更加代表着香港长期繁荣的法治基础可以说出现终结。美国对北京谴责的同时亦警告会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而在香港经营的美国投资者就担心香港有可能会加快了美中可以说日趋紧张的关系当中进行的脱欧程序。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香港美国商会会长祖泰拿说，香港目前的境况就好像是被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拖入轮下。他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上说，香港对北京和华盛顿而言本是双赢，北京需要通过香港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相当于他的金融服务中心，而美国和美资商业机构亦都从香港获益。但是祖泰拿警告，香港现在的境况对两边都无益。他说，他们现在处于美中贸易关系和地缘政治关系濒于脱欧的境地，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北京当局在今年人大会议开幕当日宣布修订国安新法，在香港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林浩波看来，当新冠病毒疫情肆虐，大家都忙于应对疫情时，北京推出修订新国安法，将香港人全都闩起来，显得有些急不可待。不过林浩波说，从中共掌控一切的本质看，北京的做法亦都没有令他惊讶，但是在时机上有些令他意外。香港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黄之锋去年参加立法会议员选举，却被取消参选资格。接替参选的前汇丰银行经济师林浩波在黄之锋支持下胜选。林浩波说，他觉得惊讶的是，他们在这个时候将自己置于世界的聚光灯下，他们这样做亦都是在牺牲党和自身在香港的财政利益。北京因众多国家质疑其疫情控制不力，导致全球大流行而处于前所未有的信誉危机中，他在忙于辩解的时候又对香港进行压制，在很多观察人士看来，只会使自己信誉更差。银官资产管理经济顾问帕特里克·霍瓦内茨接受 CNN 采访时说，很多人对习近平在去年香港人抗议后撤回法案条例感到有些惊讶，但现在看来他准备了另一套方案。谈到他对北京这一次举动会带来的影响，霍瓦内茨说，这个关乎香港公民自由、法治和一国两制。他说，香港和中国在制度上的不同的确在经济和金融方面起到显著的作用。 这个就是外国投资者愿意立足在这里，将资金投入香港，将香港作为其在整个区域的基地。他说他们依照香港的法律签订合同，是因为他们信任的是这里的法制，而不是中国内地法律体制，而你将它毁掉，香港就成为了另外一个内地。香港投资银行家对冲基金经理爱德华将担心，北京以对内地同样的手段对待香港，投资者会放弃香港。他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就说投资银行，如果是金融相关的，他们会将地区总部放在新加坡，如果是技术方面的，为什么不去台湾呢？对不对？在对香港自由进行蚕食甚至剥夺的同时，北京拎着同样的一国两制向台湾兜售，确实是很具讽刺意味。至于北京为什么选择在目前内外交困的局面下又自添烦恼，观察和分析人士提出多种见解，虽然不尽相同，但都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有关。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亚洲经济专家史剑道在 CNBC 谈到他对中共对香港的动作时说，香港人抗议而在内地没有镜头好像抗议，这样对共产党并非威胁，但是对习近平却是难堪。他说这样引发的党内异议是不能容忍的，哪怕以牺牲美中贸易关系亦都在所不惜。北京对香港下手，即使招致美国强烈批评，特朗普总统星期四表示，美国将对中国当局镇压香港的任何企图做出强烈回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说，中国对香港亲民主活动人士的威胁肯定能够会促使美国重新对香港在美国法律下享受的特殊优惠，一旦美国取消香港享受的特殊优惠待遇，将会被香港造成重击。但是这个做法却是把双刃剑，因为它同样也都会对香港人造成很大负面影响，亦不利美国在香港的商业利益。路透社援引的数据显示，在香港经营的美国公司大约有1300家，包括几乎所有主要的美国金融机构。另据美国国务院的数字，2018年时有8.5万美国公民住在香港。路透社的一篇分析列举出香港失去优惠待遇后的影响，包括前往香港的免签变为类似进入中国大陆的严格签证要求，香港和美国每年价值670亿美元的货物和服务贸易将陷入危机。美国去年享有的最大的双边贸易顺差，就是和香港261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美国取消香港的特殊优惠待遇，将会被北京视为对其主权的干涉。北京曾经对此做出采取强硬反制措施的威胁。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北京两会期间，中国外长王毅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记者会上回答了涉及美中关系、香港局势、新冠疫情等等一系列的中国对外政策方面问题。有分析认为，王毅今次记者会上的言论虽然并没有像其他的中国外交官那样回应国际社会追问质疑武汉肺情的时候表现出的战狼姿态，但是他的发言基调仍然非常强硬的。分析人士就说，北京在陷于国际孤立、面临很多国家追索赔偿的情况之下，亦丝毫并没有表达协议或者同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修好的诚意，而是要挑战美国底线，挑战美国作为代表的民主国家所认可的国际秩序。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就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世界卫生大会100多个与会国家提出调查病毒起源和疫情应对责任的问题。北京和世界卫生组织在疫情扩大为世界大流行过程之中的表现面临多方质疑之际，一项引起香港和国际社会强烈反应的所谓港版国安法的立法文件被端上了中国人大政协两会的台面。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日在北京两会间隙召开了记者会，他再次表示美中关系合则两利，就则俱伤， 強調不對抗，他還表示香港國安法有利於港區的繁榮。王毅在記者會以談論疫情的啟示開場，他說人類是一個命運共同體，政治操弄只能夠給了病毒以可乘之機，提出加快建設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的主要的目標。一位國務委員回答了央視關於中美關係日益緊張民調，顯示美國民眾好感度創下了歷史的新低，中美會加速脫歐甚至爆發衝突的問題。他在對美國受疫情重創表示同情之後，話風一轉，他說令人遺憾的就是除了新冠病毒的肆虐，還有一種政治病毒亦都正是在美國擴散，這種政治病毒就是利用一切機會對中國進行攻擊抹黑，一些政客無視最基本的事實，針對中國編造了太多的謊言，策劃了太多的陰謀。在北京的歷史學者張立凡用口蜜腹劍兵不厭詐來描述中國外長王毅有關美中關係的評論。張立凡對美國之音表示，最近美國國務院發表戰後報告，承認幾十年來與中共接觸的政策失敗，回顧1949年8月美國國務院《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亦都在檢討在中國的失敗。他說71年以來美國在中國總是失敗，敗就敗在不懂得中國的傳統政治文化和中共的黨文化。張立凡指出，西方基督教國家受舊約新約教化，崇尚契約的精神，是三權分立的法治國家，中國傳統上是外儒內法的東方專制主義的國家，表裏不一，政治文化之中慣於洗詐，中國上歷史上背盟背約的先例比比皆是。一位歷史學者認為，毛澤東以馬克思加秦始皇見證，崇尚鬥爭哲學，慣於以兵不厭詐的軍事思維處理內政外交，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往往看不透中共獨特的黨文化，被鄧小平式的韜光養晦的謀略所蒙蔽，作出錯誤的戰略的判斷。在澳大利亞的悉尼科技大學學者馮尚義認為，北京在陷於國際孤立、面臨很多國家追責索賠的情況之下，脫歐勢力越來越明顯。王毅的記者會的談話主要是針對國際上出現的一些雜亂和異聞，為中國所有政策和舉措辯護，看不出北京在外交方面的策略有重大的調整。因此這位學者不認為這樣一次記者會上面的說辭會改變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對中國的看法。對於引起香港和國際社會強烈反應的港版國安法的立法文件，王毅說香港事務是中國的內政，不容任何外來的干涉。他又指出，維護國家安全歷來是中央的事權，在任何國家都是如此。王毅指責港獨組織和本土激進分離勢力、暴力恐怖活動以及外部勢力深度非法干預香港事務，對中國的國家安全造成了嚴重的危害，亦都對香港繁榮穩定、一國兩制構成了巨大的威脅。王毅說，全國人大這個決定針對的是極少數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並不影響香港的高度自治，不影響香港居民的權利和自由，不影響外國投資者在香港的正當的權益，大家對香港的未來應該更加充滿信心，而不必過於擔心。馮尚義教授認為，這次因為疫情推遲兩個多月召開的兩會，最大的看點就是北京熱嘴代炮推出香港的國安立法。他表示，北京這樣做就是直接挑戰美國的底線，同時釋出自己的底線，肆無忌憚。馮尚義表示，因為美國已經推出香港人權法案，授權華盛頓制裁違反香港人權的官員，假如不作出強烈反應，將會自我打面，有失國際的信義，因此美中關係會越來越差。白宮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奧布賴恩星期日說，華盛頓可能會就新的香港國安法對中國實施制裁。中國在星期五宣布將繞過香港立法的機關，對香港實施國家安全法，以防止和懲罰威脅國家安全的分裂、顛覆或者恐怖主義的活動。這項立法亦將會允許中國國家安全部門在香港設立機構，在這個世界範圍之內受到廣泛的批評。大批香港市民星期日走上街頭抗議，反對中國人大強推香港的國安法，上百名抗議者被捕。對於香港鳳凰衛視提出的病毒溯源的問題， 王毅说，中方对各地科学界开展病毒溯源科研合作持开放的态度。他同时又表示，这个进程应该坚持专业性、公正性和建设性。就是由专业性是指溯源应该以科学为依据，由世卫组织主导，令到科学家和医学专家在全球范围之内进行考察研究，目的是增进对这类病毒的科学的认知，以便今后更好地应对重大传染性的疾病。同一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对媒体表示，在隐瞒疫情的问题上面要向中国问责。他说，中国令到世界失望，世界卫生组织是他们对美国和全世界隐瞒新冠病毒重要信息的主要伙伴，这些国家的重要信息本来就能够令到大家更早地退出国家的响应，不要就此犯任何错误，中国将会因为缺乏透明度而为世界的经济承担责任。他们将会继续要求世界卫生组织落实改革，确保世界将来需要了解任何潜在的健康的威胁都能够在未来得到了解。世界卫生大会上个星期已通过了一项由欧盟和澳大利亚牵头的决议，将会对新型的冠状病毒流行的应对进行独立的审查。世界卫生组织的194名成员在日内瓦举行的年会上面无异议地通过了这项决议，要求对国际应对疫情的反应进行公正、独立和全面的评估，针对世卫组织未能够及时宣布卫生紧急状态的质疑，决议提出将会审查世卫组织制定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时间表。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冯崇义教授指出，国际社会要求追查的对象不单单是中国有关方面对于疫情早期应对和处理，亦都包括世卫组织被质疑有失职道职的行为。他认为中国政府方面对于疫情一开始的处置失误和隐瞒疫情的事情并没有表示歉意和诚意，对应该承担哪些责任并没有表示让步，因此和美国以及西方民主国家的僵局会持续而且不断地升级。在这个之前，北京对于澳大利亚关于对疫情起源和早期应对进行独立调查的提议一直持反对的态度。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承建业近一个月之前表示，中国消费者可能会从多方面对澳大利亚进行抵制，比如不饮澳大利亚的葡萄酒，不吃澳大利亚的牛肉，不去澳大利亚旅游，不去澳大利亚读书等等。澳方将这位中国大使的上述的言论视为经济的威胁，并且要求中方解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共当局被批评力图摧毁香港1997年主权移交中国之后实行的一国两制承诺，经中国的全国人大直接向香港立法，将完全由中共操控的国家安全法变相推广到香港。在香港人群起示威抗议之际，香港的保安局负责人就声言恐怖主义正在香港滋生紧。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路透社星期一引用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的话表示，过去一年香港出现的暴力不断升级，更涉及多宗爆炸品和真枪案件，恐怖主义正在香港滋生，港独等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更越猖獗。李家超这一番话是重复北京和香港官员过去一年在面对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的抗议者时反复讲的话。目前被广泛称作中共的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正在审议中共当局提出的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这个草案被称为港版国安法。按照港版国安法，中国国安情报部门可以在香港设立基地，以应对中共当局眼中的分裂、颠覆和恐怖主义活动。中共的这个举措在香港引起强烈的抗议。香港当局称星期日有数以万计的香港人参加的抗议活动中逮捕了180多名抗议者。观察人士普遍认为，这个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在去年力推香港当局修改逃犯条例失败之后，再次通过以全国人大直接立法的形式干预香港事务， 踐踏和摧毀中共的當局先前做出的對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從5月24日下午至星期一上午，香港保安局主管的警務處、懲教處、海關、入境處、消防處、政府飛行服務隊先後發表聲明，支持中共全國人大正在審議的將中式國家安全法引入香港的草案。在中共掌控的中國大陸，國家安全法被當局越來越經常的用來鎮壓異議人士。觀察人士說，中共當局之所以喜歡用國家安全法來進行鎮壓，是因為當局可以用涉及國家安全的名義對異議人士進行秘密逮捕、拘禁、審訊、審判，並阻止在審判前有律師介入。港京當局顯然明白香港人和國際社會在這一方面的擔心，知道這一種擔心會影響香港作為一個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並試圖對這一種擔心予以安撫。路透社報導說，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星期日發表文章稱，可能影響到投資信心的並不是國家安全的立法，而是大眾對相關立法工作的不了解。他說，中央政府已明確指出，這次立法針對的是極少數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的人，廣大市民依法享有的自由和權利不受干預，日常生活不受影響，財產安全繼續得到切實保障。不過在觀察人士看來，陳茂波的這種安撫性言論不能夠使那些大體了解中共政權性質的人感到放心。以習近平為首的當今中共政權公開聲言，司法必須是中共的刀把子，必須無條件地為中共政權服務。這種制度導致觀察人士和批評者所說的中共式的法制，即中共當局說誰是危害國家安全，誰就是危害，中共想懲罰誰就可以懲罰誰的局面。以習近平為首的當今中共當局甚至公開將批評意見亦列為犯罪和危害國家安全，妄以中央在當今中國已經成為一個的罪名。美國之音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華，台灣總統蔡英文在星期日說，如果香港的情勢一旦生變的話，台灣可以停止部分或全部對香港的特殊待遇。之後台灣政界引起了高度關注和質疑，台灣的朝野各黨對中國的人大會議即將審議港版安全法同聲加以譴責。台灣陸委會就表示，蔡英文的談話並不是說要放棄香港，而是要向北京發出警告，政府會更加積極協助香港人。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趙遠成在華盛頓的報導。
蔡英文星期日5月24日在臉書上表示和香港人民站在一起，他說香港版國安法嚴重威脅香港的前途，這個法律如果實施，所謂五十年不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亦瀕臨破產。他說依據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60條，香港情勢一旦發生變化，可停止適用該條例一部或全部，希望香港情勢不致走到這一步，亦將密切關注後續發展，適時進行必要的應變措施。蔡英文對於港澳關係條例的講法立即在台灣引發朝野高度關注。台灣總統府副秘書長李俊入星期一在立法會回答立法委員有關質詢時說，蔡英文是要提醒北京政府，如果強用港版國安法，可能有必要重新檢討港澳條例。但是國民黨黨團質疑，這個好像是在懲罰港人。國民黨主席江啟臣星期一則表示，沒有港澳條例，如何與港人站在一起？他呼籲民進黨政府對香港問題有所因應，不要讓人覺得去年選舉時大聲挺香港，選後讓人感覺要切割香港，停止港澳條例的使用等於是將香港切割掉。他說針對港人需要協助的部分，應設法使港澳條例在人道協助、政治庇護等方面能制度化、法制化。 对于上述质疑，台湾陆委会星期一回应话，这个并不是要放弃香港，而是要俾北京知道，通过港版国安法的后果极其严重，北京当局切勿一意孤行，让情势恶化到不可收拾。陆委会解释话，港澳条例第60条是指，如果中国的作为使香港情势恶化，导致香港的高度自治地位动摇，甚至可能是香港与大陆地区无异，政府将被迫停止该条例部分或者全部的适用。陆委会强调，这项规定不只是情势变迁条款，亦都是保护香港核心价值与人民的保护条款。台湾几个政党亦都为港版国安法可能给香港带来空前的动荡不安与担心港人安危采取具体行动。国民党立委陈以信星期一提出港澳条例修正草案，对于港澳居民的政治犯经主管机关认定，排除对未经许可入境台湾的罚则，完善对港澳居民的紧急人道庇护，这一项提案已经得到联署，最快在29号交给委员会讨论审查。时代力量党星期一话，政府应该依照港澳关系条例第18条以及香港规定研议专案，对于因政治因素而有安全及自由紧急危害的香港居民提供政治庇护及援助。由台北市长柯文哲担任主席的民众党呼吁民进党政府应该更大力的支持港人。民众党表示，该党已经在本月15号提案修正港澳关系条例第18条，而且在立法院通过一读，当中明定港澳民众因战争、种族、宗教、性别、性倾向、特定社会团体或特定政治意见而离开香港或澳门，而且有充分正当理由恐惧受迫害，不能够受港澳保护或者不愿返回港澳者，可以向主管机关申请庇护。中国人大会议将审议港版国安法的消息传出后，台湾朝野各政党纷纷发表声明，表示严厉谴责。专政的民进党22号发布的声明说，港版国安法一旦完成立法，将彻底改变香港的命运，使香港陷入更大的危机。相关做法不单止进一步践踏香港的法制和自由，更是再度向世界宣告香港的一国两制已死。声明中说，该法一旦通过，势必严重威胁在港民众的人身安全和人权，所有人都可能沦为下一个李明哲。李明哲是民进党籍的人权工作者，3年前他入境中国后被消失，他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5年，目前被关押在湖南省赤山监狱。对于港版国安法，向来被认为对中国大陆较为友善的国民党亦予以谴责。国民党5月25号星期一在声明中说，支持香港保持民主自主，早日落实双普选，对数百名香港民众抗议港版国安法被警察拘捕，香港大型抗争引发的社会不安表达由衷关切。国民党呼吁中共当局不要误判港版国安法事件可能引发的政治与经济冲突，中共党内必须正视香港的民主和中国大陆的民主显有不同，必须充分沟通才能够有效磨合。国民党强调，台湾与香港不能够相提并论，坚决反对一国两制。民进党主席柯文哲星期日表示，香港国安法此举无疑会加深台湾人民讨厌中国的程度，反送中事件仲历历在目，北京当局不应重复失败经验再重蹈覆辙。他说，香港回归中国不到23年，中国人大却已经多次主动对基本法进行释法，做出与香港终审法院截然不同的解释，直接干预香港自治权，现在传出中国要自行订定香港国安法，使人担心会有直接压迫香港的言论、集会、新闻等自由。他说，所谓马照跑、舞照跳、50年不变的承诺显然已经幻灭，更进一步使人对中国做出的承诺感到怀疑。时代力量党团星期一呼吁立法院长游锡堃 尽快召集党团协商，现以国会共同声明，谴责中共蛮横暴行。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轻轨，继续有关台湾方面的情况。台湾加强行政措施，对具有中国的党政军背景的人士到台湾从事统战活动进行防堵和查处。去年有这类背景的人申请去台湾，就被台湾拒绝的案件有3742人次，比前年大幅增加了 72.05%。台湾移民署的资料说，去年中国的党政军人士申请到台湾的案件有52144人次，其中有3742人次被拒绝，这个比前年不准到台湾是多出了1567人次，比例高达 72.05%， 亦是2016年以来的新高。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赵远成在华盛顿的另一则报道。
台湾移民署的资料显示，去年中国党政军人士申请来台的案件是52144人次，其中有3742人被拒绝，这些比前年不准许来台湾多出了1567人次，比例高达 72.05%， 亦都就是2016年以来的新高。台湾中央社在5月24号报道，台湾内政部移民署说，中国人士入境台湾必须依法提出申请，目前采取的安全管控做法是从审查、访视和处分三方面着手，目的是加强防堵和查处这类人士来台湾进行统战活动。移民署说，对于可疑的行程、人员以及邀请单位的申请案，将由国安局、陆委会等相关机关联合审查，为了便于管控，许可案件会加注限制的条件，包括行程范围、来台人数以及在台湾的时间等等。此外，移民署还有专门单位进行访视和核查，如果发生违法违规之事，或者曾经发表对台不当的言论，查证属实之后，移民署会依规定在一定时间之内拒绝对方来台的申请，并且会登记在案，作为后续申请案的审查参考。近年来，台湾对中国大陆人士来台从事渗透或者统战行动不断提高警戒。台湾立法院去年年底通过反渗透法，以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路透社当时报道说，反渗透法是台湾民进党政府多年以来应对中国渗透和干预努力的一部分。很多台湾人认为，中国通过非法资助政界人士、媒体和其他的方式干预台湾的政治和民主的程序。台湾立法院表决反渗透法之前，国民党虽然极力反对这项立法，认为是戒严复辟以及大幅限缩人民的政治权利和言论自由，但是最后投票时候，国民党选择放弃，结果反渗透法以69票对0票获得三读通过。该法明定任何人不得接受渗透来源指示、委托或者资助、捐赠政治献金、违法从事竞选活动，亦都不得就涉及国家安全、机密的国防、外交、两岸事务进行游说，违法者将被判处5年以下的徒刑以及1000万台币以下的罚金。中国就强烈抨击台湾的反渗透法，说民进党当局为了谋取政治和选举的私利，大搞绿色恐怖，破坏两岸交流交往，制造两岸敌意对抗。但是长时间以来，中国大陆一直对台湾进行统战。2017年3月，时任台湾国家安全局长彭胜烛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表示，蔡英文在2016年就任总统之后，中国对台渗透的情形更加严重。当时有台湾媒体报道说，台湾国安单位曾经估计中国间谍在台大约有5000人。至于过去15年的共谍案，几乎集中在军事机构。对此，陆委会曾经表示，政府部门从来并没有公布过任何共谍相关的数据，但是大陆对台虎视眈眈，随时要刺探台湾的机密。台湾有共谍存在是想当然的事，台湾内部要做好管控的机制。中国大陆对台渗透的手法繁多，最新一宗事件发生在今年3月，台湾法务部在今年3月在他的网站上面发布新闻，说该部在调查新冠病毒疫情假讯息的时候，发现 大陸網軍收購了台灣的13個網域，並且通過這些網站在短期之內高頻率的製造虛假信息，在臉書社群之中大量散佈，對台進行中共大外宣的統戰。此外，中國大陸還利用台灣的軍中同袍、親屬或親中人士，以及來台的大陸人士，為大陸吸收間諜或者收集台灣的情報。很多這些中的這類被台灣判刑的案例，顯示中國大陸對台間諜行動頻繁多樣。其中一個例子是陸生共諜案，兩年前台灣高等法院二審宣判陸生周宏毓犯下了意圖刺探機密或者發展共諜組織未遂罪，駁回他的上訴，維持一審一年兩個月的徒刑的判決。周宏毓刑滿獲釋之後，接受大陸官媒《環球時報》採訪的時候，指控台灣偵辦以及審理過程不公不義，目的是要靠打壓統派來到向蔡英文表示忠心，轉移台灣民眾對蔡政府的執法的不力的注意力。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国政府媒体在一系列单独的视频当中显示，在美国的维吾尔人的那些在新疆的家人据称谴责他们被拘留是宣传，但是这些美国维吾尔人社区的成员对此是表示质疑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在美国的维吾尔人说，他们的家人在消失多年之后，目前正是通过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和他们接触，劝了他们公开反对新疆地区的镇压行动。居住在美国的一名维吾尔人萨米拉伊敏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日报在这个月较早时在他的推特账户上面播放了他的父亲伊敏占西丁在中国拘留营失踪两年多之后的视频。西丁还通过微信联系了伊敏，否认了他曾经遭受到拘留，并且告诉他的女儿他被反华势力欺骗了。在波士顿的27岁的医务人员伊敏对美国之音说，在他们第一次在微信上面的在线对话当中，在将近三年之后，他父亲要求他删除过去的贴，不要在推特等社交媒体应用上面发表任何的东西。他又说他确信他的父亲受到了中国当局的胁迫，要求他停止支持维吾尔的活动。伊敏又说，中国政府试图通过他父亲来到控制他的行为和思想，这是不可接受的。伊敏又说，他希望他父亲不受任何形式的国家的监视，他想和他父亲正常交谈。在2017年年中被捕之前，西丁是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新疆伊斯兰学院之中的中国历史专职教授，同时他还拥有一家名为伊敏出版社的出版机构。该机构自从2012年起成立以来，已经出版了近50本有关语言教育技术和心理学等主题的书籍。伊敏说，他几个月都不知道他父亲的下落，直到2019年，他在北京的熟人说，他父亲被关入了一个所谓的再教育营。他被告知西丁在秘密审判之中的因为煽动极端主义被判处15年的监禁。此后伊敏运用社交媒体的力量，也都提高大众对维吾尔人困境的认识，并且要求释放他的父亲。他又说，他父亲因为出版了本阿拉伯语语法书而被捕。今年一月，36岁的库扎特阿勒泰在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的一段视频之中，找到了父亲梅米特卡迪尔，一位68岁的老人失踪了大约两年。他说，长达两年，他只是不知道他的父亲是否还是生存着。突然间他看到了他父亲在中国国家电视台上面谴责他，说他应该停止他的激进主义，否则他会断绝和他的血缘关系。阿勒泰补充说，他的父亲看来好像半身不遂，明显在这里念稿。这位年轻的维族的活动家在2005年逃离新疆，搬到维吉尼亚州的麦克林，在那里他领导着维裔美国人协会。他父亲在2018年2月的一条语音留言之中告诉他，中国警方将他带到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一个拘留营之后，阿勒泰开始了自己的支持维吾尔的活动。阿勒泰对美国之音说， 他父亲是一个健康的退休商人，他并不需要任何技能培训就可以找到一份工作，而中国声称再教育营的目的是培训技能，但他父亲有能力创造工作而不需要工作，但他们还是拘留了他。他相信他自己的父亲是被迫出现在中国媒体上面，他说他要求中国给他的父亲来美国作证，就好像他在《环球时报》视频之中所做的那样。人权组织说，中国自从2016年底开始在新疆地区对维吾尔人以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大规模监视和任意的拘留。今年较早时，联合国要求不受限制地进入这个可能关押多达100万人的地区，但是中国政府拒绝了有关他在新疆开展再教育中心活动的指责。中国官员说，这些再教育营是职业培训的设施，面向那些暴露于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思想的人。在其他的场合，这些官员又说，这些再教育营教授人从事新工作所需的技能。美国大使国际亚太区活动经理弗朗西斯科本科姆对美国之音表示，越来越多的视频来自新疆，这些是北京针对在海外为维吾尔人民游说的维族发声者的最新的骚扰的行动。他说他的组织已经记录了很多这样的案件，这些案件真的令人心寒，令人极为担忧。本科姆又说，他们只是一个更大的行为模式的一部分，中国使用逼供同对家庭成员的胁迫来到令到活动人士闭嘴。根据维吾尔人权项目全球倡导主任路易莎·格雷夫说，试图破坏海外维吾尔人声音的行为已经对维吾尔人士造成了损害。他说他们是这次彻底迫害的次要幸存者，其中很多人只是遭受到创伤。格雷夫说，他们总是陷入恐惧和内疚的两难的境地，担心自己是否通过公开发声给了在中国的家人带来更多的痛苦，这是记起的。在2018年9月和他的母亲失去联系之后，紫巴穆拉特有一段时间曾经保持沉默。他对美国之音说，他最初认为无所作为是他能够为他母亲做的最好的事。他在新疆的亲戚告诉他，他的网络活动可能会对他们的事业造成更大的危害。这位住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34岁的企业分析师，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小哥的妈妈说，保持沉默得难以忍受。他说他的家人还没有听到他的母亲古尔山阿巴斯的消息。他是乌鲁木齐一家医院的退休皮肤科的医生，在2018年底突然失踪。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内心仍然有一种恐惧，担心他可能会将家人置于危险当中，但是如果他不说出来，那么谁会替他的妈妈说话呢？他会越来越多地说出来，直到这些人释放他。以上是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中国当局不单止在中国国内强调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的治疗新冠病人，同时又大张旗鼓令到传统的中国医药去出征海外，为全球抗疫提供双黄连等所谓的中国方案。这种政府主导的中医外交能不能够突破西方医药制度的科学壁垒呢？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马里兰州开业的一位华裔传统中医师说，本来他们中医师疗病毒性的病肺炎实际上是他们的强项，结果变得他们不敢出头。由于涉及到敏感的话题，他要求不要透露真实的姓名，只是希望被称为是路客。他拥有中医肿瘤学硕士以及是西医肿瘤学的博士学位。他拿到中医执照之后，在2003年在马里兰州开设诊所，提供针灸、推拿、拔罐等传统的中医服务，亦都给病人是开由中草药造成的药。但是他不能够好像正规医生那样，亦就是中国所称的西医那样，给予病人开真正的处方药。从他们的法律系统来讲，他们中医实际上就是允许开处方给任何的病人，包括新冠病毒的病人。但是对于西医来讲，你要说是治新冠病毒的话，他就认为你是在这里是胡扯。 当作新药来造假，这个使到他们，尤其是美国是未有办法治疗新冠病毒的时候，你可能越做得是越变成其他人针对的目标，所以这些中医一个个都吓得是够，不敢再做。路克这样的传统中医师在美国是给予患者开的药，在法规上被视为是膳食补充剂，并不是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严格监管的药物。虽然他不敢在美国给新冠病人开中药，但是在中国传统的中药是被官方形容为是战役成功的经验的不二法宝。中国政府在海外推广这种拥有千百年历史的医药的时候，称它作为是带有传统的一种是修饰器。但是在中国国内，这种古老的医药直接是被称为是中医亦是中药，而源自西方，但是如今早已普及到中国的现代医药学，真是被称为是西医亦是西药，中西医俨然平衡。中国最高领导曾将发展中医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高度。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去年的十月将中医药学称为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瑰宝，要求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而之前中国国务院在2016年底发表的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就将中医药发展上升为是国家的战略。在世界各国医学界都在想尽一切的办法来抗击这种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时候，中国政府宣称中国 87% 的新冠病毒患者接受了中医治疗，其中 92% 的患者病情出现了改善。中医药亦都成为了中国政府海外抗疫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政协委员陆三明在今年的三月初曾经表示，要以这次的疫情作为是契机，让中医药文化成为中华文化自信的当代代表以及历史典范，为全世界提供可行的独具中医药文化匠心的中国方案。人民日报海外版3月23号的一则报道说，战役海外，中医师和中医药列队其中，大显身手。中国向海外派遣的抗疫医疗专家组里面，不单只有中医，而且还有一箱箱中药茶包，亦是中药的果粒，包括是双黄连、排毒清肺汤等等。今年的4月，金花清感火粒、莲花清瘟的火粒以及是胶囊、血边静注的泻液，这三种中成药获得到中国国家的药监局的批准，治疗新冠肺炎。在中国驻外大使馆发放给海外留学生的健康包里面，就有莲花清瘟胶囊。这个药亦都受到了中国工程学院的院士钟南山以及李兰娟等著名医学专家的力推。这个中成药是在2003年沙士病期间研制出来，2020年的4月，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该个药在原批准的适应症基础上面增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轻型普通型的新适应症。钟南山在5月4号在同海外学生代表连线解答疫情相关的问题的时候表示，有充足的证据表明莲花清瘟对于治疗新冠病毒是有效。不过中医外交虽然是有政治的东风，却非是一帆风顺。首先触碰到的礁石就是西方国家对药品进口的严格的审批程序。中国大使馆在海外发放这个中成药，就因此而惹出了一些的麻烦。在美国，中草药作为膳食补充是可以进口，但是不能够作为药品进口，因为它未有经过 FDA 的严格验证。加拿大卫生部分人在中国留学生的网上便晒出健康包里面的莲花清瘟胶囊后发表声明，在加拿大出售未经授权的保健产品，或者是作出虚假或者误导性的声明，声称可以防止、治疗以及治愈新冠病毒，在加拿大是违法。2020年的5月，瑞典的一个媒体报道说，中国大使馆发给中国留学生的健康包里面就含有这个中药，是未经授权的情况之下发放这种药物，因为中草药未经瑞典官方的批准，因此不得带入该国。与此同时，有媒体报道说，荷兰海牙对这个药进行的实验室检查显示，其中活性最高的成分是薄荷醇。中医师老克觉得中药有效成分无法接受西药的那种检测方式。他说他们去找那些有效的成分在 在清瘟的膠囊結果，他們這個辦法當然是找不到，因為中藥它是用的是叫做提物，就是你煎好了中藥經過是乾冰以後就變成速溶咖啡這樣的粉末，這樣當然裡面是不含西藥，如果它裡面有薄荷，然後它將它濃縮之後你就查到的薄荷醇，當然不奇怪，是不是證明沒有其他的東西？這個不一定證明就沒有其他的東西。曾經在美國大製藥公司工作過的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研究人員對美國之音說，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設有專門的部門，將中醫藥當作是一種替代醫藥來研究，但是中國大使館的健康包裡面的中成藥並未有經過西方國家醫藥監管部門的檢測。他說，你要真正地讓西方科學界的人來看看你這些東西，人家首先就要看你是否經過測試，裡面的成分是什麼，是否安全，這些東西還是很重要，你要讓人家當這個藥來吃。這個在美國的製藥公司參與過新藥開發整個流程的研究人員詳細介紹了一個新藥的研究所需要的邊個的程序。他說，研究人員最初在實驗室裏面是了解病毒的蛋白質結構以及機制之後，經過大量的篩選找到了對付這個病毒的最佳分子化合物，然後就在動物身上進行臨床前的研究來了解藥物的毒性以及安全的劑量，然後決定是否在人身上面是進行試驗。在臨床試驗的階段，研究人員需要對該個藥品進行分階段的試驗，從第一階段的不到100人到第四階段的幾千人，然後進入調查性新藥申請程序之後，才開始向 FDA 遞交新藥申請。 FDA 是需要大約一年的時間來審核所有的材料，最終決定是否參批准這個藥品能否上市。他說，從開始的觀念，從了解病毒的蛋白亦是病毒的機制，到最後三期臨床試驗做完上市，一般情況5到10年。這位研究人員還說，由於新冠疫情， FDA 會加快對有關治療藥品的審批，對於中國官方所說的 92% 的中國患者吃了中藥後是病情改善的說法，美國外交關係學會全球衛生問題的高級研究員黃炎中認為，很難知道這種有效性的是建立在哪一個概念基礎上面。他對美國之音說，根據中國的數據， 80% 的新冠都是輕症，不理是怎樣，你用不用中醫藥它都會是痊癒。黃炎中又說，這個並不是徹底否認中醫的人，並且認為中醫對於新冠病的調理亦是盡快恢復是有些作用，德國醫生陶俊亦都不抵觸傳統的中醫藥，還是在1990年代去中國學醫，但是他無法相信中藥能夠治療新冠病毒的說法。他對美國之音說，中藥能夠大大的改善免疫功能，間接的幫助對抗病毒干擾或者是加強免疫力，但是它對新冠病毒並沒有具體的效果。中國政府為何急於在國際上推銷療效未有經過發達國家醫藥監管部門檢測的傳統中藥？目前亦都是美國西東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全球衛生研究主任的黃炎中認為，中醫最近幾年在中國火起來，除了是跟中國科學家是陶悠悠2015年因為發現清高素而獲得諾貝爾醫學家有很大的關係之外，亦都跟中國領導人將他看作成為中國軟實力的一部分有關。他說，領導人亦都有他的偏好，要推動這個樣的東西，在某種程度上面這幾年贊成不贊成中藥就變成了是不是愛國，在這個聯繫起上來，再加上後面推動他走向世界的過程當中，將他看成為中國軟實力的標誌，包括讓世界衛生組織亦都推動這樣的東西，中藥標準國家權力開始介入。今年的3月初，世界衛生組織網站有關疫情須知的內容先在中文網頁上面刪除了傳統中藥對治療新冠病毒無效的講法，後來又在英文網頁上面刪除了這種講法。注意到這個變化的網民紛紛批評世衛組織討好中國政府，特朗普政府已經暫時停止向世衛組織提供經費，並且要求這個聯合國旗下的國際機構限期整改。特朗普抨擊世衛組織以中國為心，是中國的傀儡。 目前向美国一家生物技术公司进行麦着品研发的那一位研究人员认为，中国政府的高调政治推销在海外并不能够起到让公众接受传统中医药的效果。他说关键仍然是要让中医是经得住现代医药的科学检测。他说你要真正地推广这样的东西要令人信服，这里很多人特别是西方都是经过现代化的科学训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华盛顿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